最近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有个案子非常轰动，但是国内居然没怎么报道。那今天我们就详细讲一下一群中国留学生合伙在国外迷奸同胞的大案，号称中国版的 N 号房事件，案情非常恶劣。在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核心群组里，八个核心成员协作分工，长期交流如何对华人女性实施迷奸及拍摄暴力色情影像。例如讨论如何给女性下药并强奸她们，使用什么药物，剂量多少，在女性失去意识后对她们做什么，以及强奸时使用什么物品和工具。然后，他们还会拍摄受害者的照片和视频，并在群组下游的聊天群里进行分享。其中最大一个相关群组成员规模达约4500人，而长期活跃参与讨论下药经验及分享偷拍影像的群组成员超过2000人，运营长达4年。在这些群聊里，他们自称司机，把目标女性叫做汽车，其中熟人或者伴侣就是私家车，外貌出众的则会被称作豪华车。如果他们宣布自己当天要开车，意思就是他们准备在当天强奸一名女性。听起来，这些受害者似乎在他们眼中根本算不上人，只是一个供他们玩弄的物件。由此衍生，下药成了加油，那些麻醉药剂就成了油或燃料。当女孩们失去意识，就变成了他们口中的死猪，可以为所欲为。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曝光出来的呢？2024年6月，一名在德国生活的中国女性准备出租自己的房子，有人通过网络联系她说要来看房。见面后，趁他不注意，直接捂嘴用药把他迷晕。他醒来之后，下体疼痛，记忆完全断片，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侵犯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去网上发帖，问附近有没有人有类似的遭遇。结果真的找到了另外2名受害者，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网上加了一个微信头像是女性的账号。对方语气亲昵，自称帮朋友找房子，约好见面看房，趁他们不注意就捂嘴迷晕。醒来之后也是一样，失忆加身体不适，所以三个人决定一起去报警。警方认为三个人在不同时间遭遇高度相似的事情，不可能是巧合，极有可能是连环作案，必须认真对待。通过微信账号溯源、IP 定位、调取监控，抓住了第一个人，也就是这个团伙的头目张大鹏。张大鹏今年44岁，2002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被捕时是法兰克福一家车企的 IT 经理，从外表看只是个体面的中年职场人。但警方搜查他家时，在他电子设备里发现了让庭审现场所有人都震惊的东西，数万段他亲自拍摄的性侵视频。他用手机、相机、头戴 GoPro 多角度同时拍摄，拍完上传到一个8人核心群里，供其他人围观点评，互相交流经验。他从2020年开始作案，一直到2024年11月被捕，持续了整整4年。庭审时，检察官仅仅是宣读起诉书，就用了67分钟。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他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也就是说，他拿自己的女友当实验对象练手，这也是此类犯罪中最常见的模式，先对熟悉的人下手。他妻子是在他被捕之后，从警方那里看到视频，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当场崩溃，也加入了报案。除了妻子，他的受害者还包括同事、邻居，以及他专门在网络上诱骗的刚到德国、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亲人的中国女留学生。他行事十分大胆，从不使用安全套，不害怕犯罪现场留下精液。他甚至给最后一个受害者留下了紧急避孕药和一张手写的威胁纸条，大意是如果对方不配合，他就会公布隐私视频。他在群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女生最怂，不会报警。他同时还加入了25个中文聊天群，在里面和各式各样的人交流所谓的经验。警方从他的硬盘里还发现，多名受害者在被侵犯过程中，因为药物过量，出现了呼吸骤停、血压骤降的情况。所以，他的罪名里还包括谋杀未遂。整个庭审过程中，张大鹏态度冷漠，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2026年2月，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以22项罪名判处他14年监禁，接近顶格惩处。因为德国性侵案，最高刑期是15年。同时判决刑满后实施预防性羁押。这个措施是德国专门针对有高度再犯风险的人设立的。只有当局认为他完全不再构成威胁，才会真正释放，实际上相当于终身监禁。抓到张大鹏之后，警方破解了他的手机，顺藤摸瓜找到了整个网络，另一个成员也随之浮出水面。邵直庭1993年出生，河北医科大学本科，北京大学医学部肿瘤学硕士，拿过国家奖学金，2021年复得读博士。而他在这个团伙里扮演的角色是军师和药物专家。他做的事情是为所有成员选择药物种类，计算给药剂量，决定给药方式，例如口服、注射还是吸入。张大鹏在群里直播作案过程时，邵直庭会实时在线指导，精确到毫克，确保受害者全程无意识、无反抗、无记忆。同时他还会算好药物代谢的时间，让受害者醒来之后身体里查不到明显的药物残留。他用的是手术级麻醉镇静剂，这类药物本身就有让人失去记忆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侵犯过。在德国期间，邵直庭自己没有亲自动手，只享受做幕后军师的感觉。但检方找到证据，指控他在2019年到2021年还在中国国内时，曾对自己熟人圈里的多名女性实施过迷奸。那些受害者要么因为失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要么没有足够证据，要么出于各种原因没有报案，这些罪行将在德国一并被起诉。今年5月4日，邵直庭的首场庭审开始。他在庭审现场全程表情平静，语气冷漠，否认所有指控。他声称群里的内容只是学术交流，药物讨论是医学探讨，实时指导是开玩笑，国内的指控是诬告。他在打无罪辩护，并且声称德国无权追究他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行为。据报道，已经有受害者专程飞去德国出庭指证他，后续还有5月18日和5月20日的庭审。主审法官在庭上表示，没有邵直庭的专业指导，这个团伙不可能实施如此多、如此精密的犯罪。他是整个犯罪网络的关键支点，利用医学专业知识系统性的加害同胞，冷血、精密、毫无道德底线。虽然目前还没有宣判，但由于证据相当充分，预计邵直庭的量刑和张大鹏相差不多。接着是第三名成员，翁思哲，1995年出生。兰州大学理论物理本科，美国南加州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原定2025年毕业。他不在德国，在美国洛杉矶。警方掌握他的信息后，通报了 FBI 和洛杉矶警方，洛杉矶警方对他进行了近半年的秘密跟踪和监听。2025年8月，洛杉矶警方突袭他的公寓，把他当场逮捕。现场查获多瓶麻醉药物、针孔摄像头、蛇形相机，也及一种专门用于复杂狭窄空间的柔性内窥相机，还有一块硬盘，里面存有数十段他下药、捆绑、性侵的视频。他是2021年加入核心群的，从邵直庭那里购买强效麻醉药，接受他的远程指导。而他的受害者里还有他的童年发小，当时发小来美国旅游，联系他一起玩，结果被他下药醒来，头疼且浑身不适，以为是旅途劳累加时差反应，根本没往那方面想。2025年9月，他首次出庭，否认全部重罪。2026年1月，预审听证，检方提交全部证据，法官裁定证据充分，可以正式开庭审判。美国检方指控他八项重罪，其中包含药物羁奸罪，属于加重型性侵，单独成罪。根据加州法律，各项罪名刑期叠加，他极有可能被判25年以上，甚至终身监禁，并终身登记为性犯罪者，今年将会宣判。然后是第四名成员，蒋忠义，28岁，就读于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慕尼黑工大是德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欧洲仅次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频繁作案的对象是他的女友，准确说那个女孩一开始就是受害者，是被他巧言令色骗成了女友的。他的用药量接近致死量，受害者舌头后缀堵住气道，多次出现呼吸停止、面部紫绀的情况。 它的处理方式是用力摇晃一下，然后继续长时间施暴并拍摄，全程分享给群里的人，手段极其冷血。受害者后来看了录像，整个人崩溃了。他以为自己长期以来的失忆、莫名其妙的精神创伤，是因为自己睡眠不好、身体差、压力大，完全没有想到是身边这个好学生造成的。2026年4月，蒋忠义被判11年3个月监禁。再是第五个成员，周彤，25岁，在柏林留学读硕士。他和张大鹏之间有超过2000条私信，内容是长期交流如何诱骗女性，如何下药，如何偷拍，如何规避警方。他的受害者确认超过10人。他的其中一段视频里拍下一名裸身熟睡的女性，在他身前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这也是他在群里使用的网名。他还用女邻居的应急备用钥匙悄悄潜入邻居家的浴室和卧室，安装了针孔摄像头，长期偷拍，并把视频发到群里。2025年8月宣判，他只被判了5年9个月，原因是德国法律对年轻初犯认罪的被告量刑偏轻。这个结果自然引发了受害者的强烈不满。另外，这八个核心成员中还有个死在了看守所里。许徐开元，1999年出生，在德国欧洲应用科技大学毕业后，从事物流和跨境贸易，同时任职于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网友挖出他的父亲是高校物理系教授，他本人喜欢弹吉他，唱德语歌，还参加比赛获过奖，表面上是个阳光文艺的年轻人。他在这个团伙里的作用是利用在生物医药公司工作的便利，从中国走私手术级麻醉药物到德国分销给其他成员使用。他的作案方式模仿的是张大鹏，在微信上伪装成女性，以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诱骗华人女性见面，受害者至少5人，包括留学生和职场女性。2024年底，他在汉堡被捕关进看守所，可能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身份曝光，他在羁押期间上吊自杀，法律追责就此终止。死前他嘱咐律师不要透露国内药物来源和供应链条。这个犯罪团伙核心成员共8人，上面说了6人，还有2个在逃并未归案，所以资料不明。除了这8人，还有一个不得不说，那就是在英国的邹振豪。邹振豪并不在德国那个8人的核心群里，但在外围大群做着完全一样的事，把女性迷晕、拍摄、发群。邹振豪，1997年出生，案发时是伦敦大学学院机械工程在读博士。伦敦警方根据搜到的证据确认受害者至少11人，但警方表示根据证据规模，实际受害人数可能超过50人。他家境富裕，父亲是国企高管，母亲是重点中学教师，从小被当成优秀孩子培养。但实际上他在高中时就因偷拍女厕所被抓，当时母亲花钱求情把事情压了下去。在广东上大学期间因嫖娼被拘留，父亲托关系解决，这两次本可以被追究的事情都被家里摆平了。后来家里把他送去了英国读博士，最终他在英国伦敦法院被判终身监禁。他申请以化学阉割换取减刑，被法官直接驳回，算是罪有应得。而这一系列案件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多受害者不知道自己被侵犯？因为这个团伙使用的是专业手术级麻醉镇静剂，这类药物本身就有让人失去记忆的效果。受害者醒来，什么都不记得，身体不适也会归因于疲劳，睡眠差，压力大，基本不会往那方面想。很多人是后来警方联系他们，让他们看了视频，才知道发生过什么。这对受害者造成的二次伤害极其严重，而且即便有被人发现的风险，这些人一样也有恃无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利用了几件事：受害者在异国他乡语言不便，对报警流程陌生，担心证据不足，被威胁，以及深入骨髓的羞耻感。他们赌的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沉默，算了。有人说，这些人是出国学坏了。的确，现在被揪出来的是这八九个留学生。但这只能说明，这群坏人里面有留学生，而不是留学生变坏了。而且别忘了，他们外围还有多个千人大群， 这些人绝大部分在国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核心群？如今在干什么事情？就上个月，有男子给未成年下药结果过量，把女孩毒死了的事情，判刑很轻。媒体报道标题也是突出少女、酒吧、误食，看着好像是一场意外。这还是出了人命才能上新闻，那其他的呢？